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0月20日星期一，我们先来报道一则好消息。长期以来一直解决不到的电骗问题，好像 KK 园区这些犯罪集团，我们叫这些做跨国犯罪集团，犯罪的窝点一直越起越多，越打击越多。这个背后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中国人解决不到中国人的问题呢？最近世界警察美国终于为中国人出手了。美国打击诈骗园区并起诉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位于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10月14日公布起诉书，指控总部位于柬埔寨的跨国企业太子控股集团 Prince Holding Group 创办人兼董事长陈志涉嫌电信诈骗和洗黑钱。有关案情大家请听报道。
近日柬埔寨太子集团正被爆出更多内幕，美国当局没收了陈志价值超过140亿美元的比特币。美国官员说这个是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之一。这个犯罪集团用一种叫喷洒与漏斗的洗黑钱手法，先将钱分散到一堆钱包里面，再慢慢回到主账号，看起来没什么规则，实际暗藏手法。美国执法人员一路追踪交易，终于锁定陈志集团操控的钱包，成功找到那笔天文数字的拆装。为了拿到铁证，卧底探员更亲自潜入诈骗园区，扮成一般人搜集资料。卧底行动惊险万分，在园区入面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小心翼翼地收集各种犯罪证据，从诈骗的操作流程到比特币的转移方式，再到犯罪链上各个环节的关键信息，都一一记录下来，成为起诉的铁证。而最后行动的成功非常戏剧性，因为陈志将呃你的钱透过比特币交易洗白，不过由于方式有点复杂，他都记不到那么多，就将洗黑钱的方式和相关账号的密锁都储存在电脑设备入面。后来泰国警察捉到他的手下，发现手下的电脑里面有取款助记词，是12个英文单词，就交了给合作的美国执法部门，然后美国方面通过卧底和技术方式以及泰国警方给的助记词，就计出了对应钱包的地址并冻结。美国法院则积极配合，先是登报等人来认领，但没人敢认，之后就透过相关程序没收，宣布这笔价值超过140亿美元的比特币最终归美国政府。在16号，前中共公安部特工 Eric 在社交平台爆料，陈志和中共公安政保系统长期合作，是北京在东南亚的代理人，帮中共处理黑色产业链的洗黑钱和跨境人员流动，甚至代为执行打压意见人士的任务。太子集团有多位高层是中共公安及地方政保系统出身。新唐人报道，太子集团不单止在柬埔寨经营洗黑钱和电信诈骗，还在台北设有地点，而此作为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陈志是中国福建人，目前拥有柬埔寨和英国护照，但本质上被认为是福建帮的成员。专家指出，福建帮的最高领导人正是习近平，因为这样不少评论将陈志形容为中南海账房，即中共权力核心犯罪收益的操盘手。起诉陈志的法律文件说，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建造了至少10个地盘，工人通常是被强行扣留的移民，他们被迫透过社交平台联系几千名受害者，并诱骗他们转移加密货币，以期获得巨额投资回报。 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司法部长艾森帕格说，被贩卖的工人被囚禁在类似监狱的地盘里面，被迫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诈骗，全球几千人受害，其中包括很多美国人。检察官说，陈志陈吹嘘他所谓的杀猪盘骗局，每日可以带来$30,000,000的收入。陈志如果罪名成立，将面对最高40年有期徒刑。在17号，太子集团最新新闻显示，因被美国起诉并遭全球制裁，集团旗下几间公司股价重挫。外界关注，比特币根本就不是保护伞，罪犯逃避不到法律制裁。所谓加密资产安全在法律的威力下不堪一击，在美国、英国等执法部门紧密合作下，未来将有更多洗黑钱指控和审判进展。这一场比特币风暴或成为亚洲洗黑钱大清洗的开始。
哇，我想全球的华人都要为英美此举喝彩啊，因为它不单止是解决了中国人呃自己人、中国人杀自己人的残酷问题之外呢，它英美还在从中得到很多利益，就是充公这些犯罪集团的经济利益，这个是一个 win-win model 来的。大家如果有记忆的，可能还会记得在几年之前，有位叫做佘志刚的香港人被中共抛出，说他是 KK 园的主脑，就是幕后黑手，将所有罪名推到佘志刚身上。后来佘志刚就在泰国被捕入狱，但是他的马仔和他拍了一个视频，佘志刚讲述他是被做替罪羊的，他是集团是有份，但是不是他管理，管理其实幕后是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因为他当时就是被中共国安所收编。他还指出中共军方那个大佬就是习近平出道之初啊，为各位国家领导人做过秘书的各位陈姓国家领导人，而这个犯罪集团就是由他的仔，都算是太子党啦。那他打正旗号是太子集团所掌控的，就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太子党。那现在这位陈志会不会就是那位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呢？咁啱佢又系姓陈嘅，同佘志刚之前讲嘅系相吻合。咁今次美国出得手咁高调起诉太子集团同埋陈志本人，一定系有真凭实据啦。唔理佢嘅背景系点，佢自认系香港人，因为而家香港身份证对中共嚟讲真系一个囊中之物啊！呢啲权贵人物几时？甚至要几多个身份、几多个国籍都可以轻易攞得到嘅。大家记忆之中可能有好多猛人都系叫做香港人嘅，近嘅就系呢位陈志啦，再远一啲嘅就有孟晚舟，佢有4本香港特区护照同埋香港身份证噶。仲有再讲翻习远平，习远平喺习近平上台之前，其实已经在香港生活紧噶啦，已经有香港身份证啦。最近于朦胧案将佢揭咗出嚟，呢位都系风云人物嚟噶。再讲翻一啲唔见经传嘅，因为不愿透露姓名噶啦。喺10多年前，有位虐待印佣嘅香港主妇啊，呢位香港人啊，佢行事作风啊，几乎系权贵嘅生活方式同埋待人接物态度啊，完全一模一样，并冇半点香港人的守法和善同埋祥和的待人接物作风。咁样呢啲香港人其实是香港的负资产嚟嘅，不论佢有几猛，到大难临头嘅时候，一个家族办公室就转咗去新加坡同香港拜拜啦。最简单嗰个例子就是江绵恒家族办公室，亦都是江泽民庄款办公室，第一时间就跑佬啦，同香港 say goodbye 啊。咁讲返美国而家出手嚟到解决呢个 KK 园诈骗区嘅问题，长远嚟讲係对瓦解中共呢啲邪恶嘅 犯罪集团、跨国犯罪集团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对华人的安全来讲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值得一赞，是好消息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样看起上来，美国身为世界的警察，只是打击 KK 园区诈骗集团，只是做这么少事，当然是不够的了。那美国在调查这些犯罪组织的同时，亦都发现了这些犯罪组织，这个跨国的犯罪集团，同时亦都喺度干犯紧其他嘅严重罪行。举例讲，就系人口贩运，即系人口贩卖啊。呢个人口贩卖喺中国大陆形成咗一条黑色产业链，向来都系一个地下嘅市场，并且历来都系由中共政府自己亲手操控嘅。所以喺中共国所有嘅媒体都是禁声，不会去报道，甚至乎连中国失踪人口官方数字都是欠奉的。2010年之前将它下架，从此就没了这个消息。而中国失踪的人口每年都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因为没了统计，所以亦都统计不到的了。但是大家光从近年揭发出来的铁链女事件，以至到流动宠物焚尸车的出现，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失踪人口有几惨烈了。这样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出手了，出手拯救被卖猪仔去到美国的中国人，真是多谢了。大家请听报道。
美国执法部门发起代号海岸到海岸的全国性突袭行动，联合150家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大规模打击由中共有组织犯罪集团操控的人口贩卖和洗黑钱网络。这个是美国首次系统性反击中共输出的跨国犯罪体系。霍氏记者随同奥斯汀警察局人口贩卖调查组全程记录突袭过程。警方突袭多间涉嫌非法营运的按摩和水疗场所，现场高声宣布奥斯汀警察持有搜查令，屋内发现大量现金、账簿、毛巾和床具，部分房间被改造成临时宿舍，显示受害者被迫居住在那里。墙上虽然张贴禁止人口贩运告示，但环境凌乱，痕迹明显，和公开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据警方通报，全国共有30多名疑犯因贩毒同相关罪名被逮捕或拘留，60多名受害者获救，其中最年轻的得14岁。警方指出，这名女子被通过陪伴网站贩卖，每日被迫接待10多名男子，而主要贩运者已被捕。人口贩运培训中心创办人纳什表示，这个网络完全受中国黑帮控制，所有的钱都流回去中国，受害者亦来自中国。纳什说，这个完全是中共背景有组织犯罪，美国各州正在联合行动阻止他们继续在美国扩张。奥斯汀警察局中尉布鲁克斯表示，很多受害者被威胁和恐吓，护照被没收，有人被迫吸毒以维持控制，他们是被迫害、被威胁的受害者，而不是自由工作者。布鲁布克指出，他们的家人被威胁，自己亦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美国非牟利机构安全之家计划参与这次行动，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和心理重建。 组织创办人威尔斯表示，去年帮助超过1500名受害者脱险，今年预计将突破3000人。执法机构指出，这些所谓按摩院早已成为中共背景黑帮在美国洗黑钱和人口贩运据点，资金经层层转移后回流回中国，为犯罪集团提供源源不绝的资金。多名美国官员警告，中共纵容甚至默许这类跨国犯罪，令它成为中共渗透美国社会的新渠道。霍士新闻评论认为，这一次海岸到海岸行动标志着美国正式对中共输出的犯罪体系发起全面反击。报道指出，这个不单只是一场打击人口贩卖的行动，更是针对中共在海外扩张的黑帮经济和奴役体系的重大反制。目前调查仍是进行中，美国执法机构正追查跨境资金流向和幕后组织，以揭露中共在这个犯罪网络中的更深层角色。
做得好啊，做得非常好。这样美国到底还发觉中共国对他们做着什么呢？在世界上啊，大家请听报道。
以色列军方在10月19号表示，哈马斯在拉法地区向正在行动的以色列国防军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违反了停火协议。川普在最新专访中警告，中共只认识拳头。以军说，他们随后在该地区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威胁并拆除哈马斯用于活动的树井和军事设施。以军在礼拜日表示，这些极端组织分子的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反，以军将予以坚决回应。以色列时报报道，哈马斯在袭击以军后，以军在拉法地区展开了空袭。美国国务院礼拜六亦表示，收到可信报告表明哈马斯即将对加沙人民违反停火协议。声明中说，如果哈马斯继续发动袭击，我们将采取措施保护加沙人民并维护停火的完整性。该声明发布之际，媒体报道加沙境内哈马斯与敌对派别之间爆发暴力与枪击事件。川普说，不会是我们去做，我们不必去，有些靠得很近非常接近的人会去，他们会轻而易举的解决，但会在我们的授权之下。9月中旬，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美国议员代表团面前发表讲话，直击中共策划攻击以色列。他表示，中共和卡塔尔不止在合法层面组织对以色列的攻击，还在西方世界与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起攻势，进行全面围攻与舆论战。很多对以色列存有善意的西欧政府亦感受到了压力，而且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部件。2024年6月成立在1933年的新闻周刊刊登标题为中共在以色列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文章，文中说，中共地道战专家帮助设计和建造了哈马斯地道。文章爆料，以色列国防军发现了两名来自中共军队的地道工程师，感意味着中共在哈马斯建造加沙地带地下大规模地道网络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帮助。在 YouTube 平台上拥有300多万粉丝的 CRUX 账号亦曾发视像说，哈马斯使用中共红箭反坦克导弹，令以色列装甲部队燃起熊熊大火。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罗杰西莫分析指，中共一向标榜为无神论者，在国内残酷迫害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学员，亦同样迫害旗帜下几乎所有其他宗教或精神团体成员，而现在突然成了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拥护者。毫无疑问，这个是为了促进中共自身的帝国权力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正如他与北韩、俄罗斯、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以及可能与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结成日益增强的形势联盟一样，哈马斯只是中共前进道路上的一块铺路石而已。川普总统今日在霍士专访时直接表示，中共非常强大，而且只认识拳头。他强调，是总统查理德尼克松 允许这件事发生，是他打开了中共的大门。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而且他们只尊重力量。外界认为川普这番话很明确，对付中共就是要用力量而不是道理。这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哇哇哇，此可忍孰不可忍啊，美国这么强硬地对中共发言啊，唔通真系要开拖，要打翻长硬战咩？咁就又系嗰一句，让我哋拭目以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可能系见识过蜂王嘅厉害啦，但系当有啲事情连邪恶当局出尽洪荒之力都掩盖唔住，事情要向外爆发，奔向国际嘅时候，呢啲咁嘅案件将会对隐瞒事实者，即是中共国啊，会产生啲乜嘢后果呢？大家请先听报道。
于朦胧案到今日已经有40日啦，喺全球网友嘅努力下，案情以惊人嘅速度揭开，依家已经初见分晓，并且热度仍然一路攀升。10月18日，位于朦胧全球联署已经超过500,000大关，依家已经超过530,000。并且关心这件事的 fans 和网友投了5,000欧元帮于朦胧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建立纪念长凳，会刻上于朦胧的名字和生日。此外，这个案件的嫌疑犯的厄运正在上演，资本大佬田海蓉主演的火种上映遭到全网抵制，火种10月16日上映强迫学生观影造假满座，即使是这样，预售票亦只是创下1.2万。有网友爆料话，影院空无一人，却显示满场。呢啲人嘅影视相关作品遭到网友全面抵制。一则录音记录咗客服回访网友抵制投诉吴耀涛劣迹艺人嘅电话，话俾佢知处理嘅结果已经取消咗佢嘅南京演唱会。仲有于朦胧啱啱离世之后，搬嚟上东小区，并录影片发声，楼房纱窗足够高。不会出现1.8米高的人自己坠楼的那个律师又出来发声了。网友们纷纷表示安慰，之前有网友担心他可能被消失了。日前有一则很惊悚的影片在 X 平台流传，一个人戴着黑头套跪在地上面被另一个人叩头，而另一个人嘴里面辱骂的同事，还令跪着的人叫祖宗。网友不禁怀疑，这么顺从的人还被这样对待，于朦胧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在近期，网友挖到新的证据，显示于朦胧生前所属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在2021年9月11日就疑似已经发出死亡预告。还有网友发现于朦胧主演的两世欢的开机仪式的布置和葬礼的布置无异。还有网友曾经留言表示，有个明星的开机仪式好像提前透支死亡咒语的能量场。这个网友表示自己曾经入过佛教咒语的经历，知道好的咒语会令人神清气爽。而于朦胧主演的两世欢的开机仪式符合了这个网友的描述，仪式摆了很多花圈，上面有于朦胧的名字，背景是诵经的声音，刚好跟这个网友所讲的对上了。有网友分析总结，拍三生三世神，两世欢半人半神，一散浸雨雨同于谐音，寓意人丧命于剖丹，亦就是剖腹，就是被他的九年捧红壮运祭祀系列三生三世2016年1月开机，投资方家行。于朦胧在拍一散浸雨的时候已经哭得失魂落魄了，三部拍完还准备了棺材板蛋糕，令人细思极恐。
From towering skyscrapers to bustling souks, every corner of Dubai has a story.
细思极恐。现在网友搜集的加害于朦胧的名单已经涉及31人， 此外，在三生三世入面演白浅的大师兄的男星赖毅似乎没了音讯，有网传亦被消失了。有网友到他的账号留言，你是不是还活着啊？为什么有人说你亦被牵制了？还有些网友留言，大师兄你还在吗？流出消息，但我不信，你本人出来一下吧，不要吓我，但是都没有任何回复。网友猜测不知道是咪于朦胧，这次没有成功遭到反噬，嫌疑犯急住又整走了一个。而消失了二十几日的胡歌亦令网友担心，之前有网友在胡歌的一个影片里面看出了端倪，胡歌左顾右盼好像受到了控制。而更诡异的是，有网友发现在当时的影片里面，胡歌身边的那个平头男人和于朦胧身边跟随的男人疑似是同一个人。而胡歌之前曾经在于朦胧刚刚离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要不转型就没命了，令人为胡歌捏了一把汗。此外，于朦胧刚刚走，习近平的马仔秦刚就现身启浩死亡艺术馆，这个其中又有什么联系呢？现在网友疯狂抵制娱乐圈，有网友呼吁所有新上电影和电视剧不看，所有演唱会不看，坚持一阵，整个娱乐圈会撑不住，会揭发，会不再装聋作哑。网传于朦胧的家乡46间电影院都没有排片给田海蓉拍摄的片，火种。有网友表示，过去看到养老金亏空的新闻，从未真正相信那些演员离世事件，我亦一度以为是意外，直到于朦胧的911事件令我真正意识到所有被忽视的恶，原来早已经串成一条线，赤裸裸地浮出水面。亦有网友纷纷表示，于朦胧案引发了反共潮，最近发现之前身边拥共的人竟然突然反共了，这一场持久的信息战要跟他们比的是谁能够坚持下去，他们每日要消耗很多财力和人力，就看哪一方能够坚持几耐。
除了以上这一段消息之外，同时网上亦都有另一则关乎本案的消息，大家请听报道。
中国男演员于朦胧案件正在全球扩散，除了17号在台湾的超度仪式之外，最新消息是在法国的罗浮宫捐助翻修杜鲁丽花园长椅，可以刻上指定人物名字的这个项目中，网友集资捐款，位于朦胧在罗浮宫长椅上留下名字。网友整理参与迫害于朦胧的17人名单，更新至31人。长期追踪于朦胧案件的自媒体人李牧杨梳理涉案人员背后的关系，得出了一个爆炸的结论。人体塑化工厂同时注册了一间预制菜公司。中国网友亦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传播真相，逼到上海公安发表文章，不敢开放评论区。位于朦胧土公道全球联署已经超过48万，在联署页面上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加拿大、台湾、越南、世界各地的人在签名。根据法国罗浮宫网站的消息，罗浮宫杜鲁丽花园领养一张长椅的募捐活动中，排名第一的名字是于朦胧。纪念于朦胧长椅活动发起者孙鹏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9月11号，我们失去了一位温暖善良的少年，这个世界虽然少了他，但我们仍然希望在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为于朦胧留下一处小小的纪念，一个可以坐下来怀念他、感受善意和温暖的地方，或者大家素未谋面但因朦胧而相连，付款可以直接支付给罗浮宫，没有中间环节。网友留言说，于朦胧生前最想去的就是法国，恶魔越想抹去你的痕迹，上天越令你留下善的影子。在18号，自媒体人李牧阳最新爆料，于朦胧的遗体没有火化，还留在启浩艺术馆准备交化。李牧阳梳理了最新的于朦胧案情的相关人士关系。启浩艺术馆的股东是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华龙的股东是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间北京市政府100%持股国企。得出结论，中共国企是犯罪一条龙产业。李牧阳仲爆料， 专门从事人体胶化的大连鸿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江苏昆山市投资成立，在昆山周庄鸿丰生命奥妙博物馆有限公司经营项目中显示，从2022年7月开始，这个昆山周庄鸿丰公司就在这生产预制菜，有效期会延续到2027年7月。于蒙龙案件的连锁反应在中国扩散， X 平台网友爆料，12号上海宝山公安博公众号发表一条男子从高处坠落丧生排除刑事案件的消息，在留言区全部都是网友的留言，几时排除的，要向朝阳学习。同时 at 最先关注于蒙龙案件而被禁声的林北村，导致上海公安最终关闭评论区，机智的网友全部都用阴阳怪气的语气暗地里发声。网友说这个是今年最冷的冷笑话，还有人说不去发声我都觉得不舒服啊。
哇，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呕心想作呕的感觉呢？用邪术治国已经是够呕心的了，在行使完邪术之后，那个尸体原来还可以将它制成标本，甚至剩下的骨头和肉都可以做医药用途，甚至是食用的。不怪得知国内这么多那些食物会发现什么头发、眼睛、牙齿、甚至是一些做手术的合金螺丝。哇，真的在这个魔鬼的角度底下，什么事情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嚟讲翻香港嘅消息。自从香港进入咗李家超口中嘅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嘅时代之后，香港喺金融方面资产流失、大兴土木，仲埋好多大白象工程。工程未上马就资金使出了一大笔。另外在制度方面，公务员系统的官场文化渐渐被改变，在文化层面教育体系被彻底颠覆，现在由所谓的爱国爱港的理念统治，小朋友由细就懂得唱国歌升国旗，在某些中共节日里面他们跳舞，甚至穿着着那些戎装，手持小刺刀和背着个自杀炸药包，种种这些现象都不是说不令人担心。特别在意识形态方面，最近又有进一步的大动作，就是消灭香港原有的历史，企图将香港原有的历史抹去重新改写。这方面就体现在刚刚发生的港台收紧版权的动作里面，有评论指出这些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机构的行政决定，因为香港电台是使用公帑来到营运的，即是说港台做的节目原本就是香港人的资产，等于香港的图书馆一样。前几年香港中央图书馆大量图书被销毁下架，已经是正在销毁香港人的资产和香港人的文化，企图抹去香港人对事件，尤其是是香港的历史事件抹去这个记忆。现在港台将他们节目全部或者大部分下架，这个动作明显是有政治的动机的。至于事件的详情，大家请听报道。
香港电台继在2021年下架上载 YouTube 等平台的多年来的节目，只是保留最近一年的节目之后，近日再有新动作。港台十月初起不再向第三方平台上载节目，并要求教育大学图书馆的港台电视节目下架， 港台回应大纪元查询时，并未正面回应有冇要求其他机构将所有港台电视节目从图书馆下架。大纪元向其他院校查询，当中中文大学并未直接回应，浸会大学提及授权协议终止，其他院校在16号晚截稿之前并未回复。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虽称没有收到港台的下架要求，但其馆藏中的港台节目亦都并不齐全。教育大学在10号发告时称，香港电台要求校方将所有港台电视节目从图书馆下架，当中包括教育电视节目 VCD 和 DVD。所有相关节目需要于今年11月5号前全部下架。大纪元15号翻查浸大图书馆网站，以香港电台为关键字搜寻时，仅是得26个记录，是港台节目的记录更少，而且非常零星和不完整。例如目录之中显示有2006年香港电台电视部和惩教署联合制作的《铁窗边缘》仍然可供借阅，但未有其他年份制作的《铁窗边缘》。大纪元15号在中文大学图书馆网页以香港电台为关键字搜寻视听资料时，寻找到15678个检索结果，当中更包括历年的头条新闻、铿锵集、721垂鼠真相、邀请反共作家倪康作嘉宾的2019年节目《时代的记录》、《铿锵说》等。上述节目均显示中大师生可以在登入系统之后查阅。翻查网页存档网站 Wayback Machine， 港大图书馆数码典藏的网站在今年8月仍然显示有香港电台在内的香港各传媒机构的节目可供查阅，但大纪元在15号翻查时就发现网页版面已经移除传媒机构的超连结。大纪元进一步利用 Wayback Machine 翻查港大图书馆数码典藏的网站之中旧日的港台页面，发现当中有多个在政府整顿港台之后消失的节目，例如头条新闻、城市论坛。另一方面，大纪元向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查询，处方回应辖下香港公共图书馆未有收到香港电台要求将其节目从图书馆下架。不过大纪元查阅香港公共图书馆目录，馆方亦疑未保留完整的港台节目。以铿锵集在2020年播出的721垂鼠真相为例，大纪元用相关的关键字未能搜寻到。如果搜寻铿锵集，最新能够查阅的只有2013年的节目。如果以香港电台搜寻2020年的记录，只得11件，并没有铿锵集。回顾港台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历年来除了由空降政务官担任广播处长，建立审查节目机制，撤换节目主持人及员工，更逐步清洗在公共空间的节目存档。港台在2021年下令删除上载 YouTube 及 Facebook 等平台出街逾一年的影片。不过当时有网民将部分影片备份重新上传，多年来一直能够观看。但是在本月，有民间人士备份港台节目的 YouTube 频道遭港台投诉侵权，最终频道被 YouTube 终止。据上载片段的网民在连登论坛称，涉及的影片包括示威现场直播2019年9月播出关于831事件的一集《视点31》，邀请反共作家倪康作嘉宾的《时代的记录》、《铿锵说》、《铿锵集》、《721垂鼠真相》的英文版。另外，港台确认自2025年10月初起不再向第三方平台上载节目，并解释为集中节目重温流量于官方线上串流平台，提升线上节目内容管理，保障港台节目版权权益。港台声称有关安排完全不影响市民重温的节目，市民可以继续透过港台网站或者是港台手机流动程式随时重温港台及电视的节目。网上专业教育针刺先公开港台要求教育大学图书馆下架节目的消息，助理该专业的考评局前评核发展部经理历史学者杨永宇表示，香港电台是公帑经营的媒体，节目属于公众资产，应该向全港开放，方便市民甚至香港以外的使用者。他并指做香港研究的学者经常会参考和引用港台节目，他质疑如果观看港台旧节目前必须向港台递交申请，不方便之余亦都相当不合理。对于本身存放在图书馆内的港台节目要下架，他比喻这些等于本身存在图书馆内的书籍全部下架。他说，读者若果需要使用，要逐一联络出版社才能够阅读，如果是这样，图书馆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杨咏宇话：港台此举嘅政治动机相当明显，目的系要将旧香港制作嘅可能会令新香港尴尬嘅港台节目下架。港台现时亦受中共牙慧制作抗战等伪光正嘅节目。不过佢分析，港台此举对教育界唔会造成啲乜嘢影响，指教育界经过呢几年刮骨疗毒之后，已经学懂只会引用偏颇、政治正确嘅资料，连外国报章亦都绝少引用。资深传媒人、前港台节目主持人吴志森喺其网上节目形容港台此举系想消灭历史，令佢想起1984描写极权社会嘅小说。佢认为港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过往节目免费与香港嘅大学图书馆存档作为教学用途，例如《铿锵集》紧扣香港嘅时事历史，尤其喺2019年抗争嘅经过，亦有1989年嘅六四后拍摄嘅《悲哀的香港人》等，现时喺公众平台已经睇唔到。吴志森指出，港台将历年嘅节目全面大清洗，令其从港人视野之中消失，尤其2019年前批评港府嘅声音。他并称《铿锵集》不止一次揭露721事件的真相，但是现时官方论述的是黑衣白衣人对视互相攻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挑衅白衣人，节目并不符合官方论述，过往不符合官方论述的和官方论述有矛盾的，揭出残酷丑陋真相的，不给你再看头条新闻，你讽刺我政府，我就不给你看。他慨叹，当局掌握法律、教育等资源，即使这一代人仍然努力传承六四、2019年抗争的真相，或者会引来下一代的反驳。即使有民间备份港台节目，作用亦都有限。
唉，昔日的金融中心、东方之珠的香港，似乎离我哋越来越远了。香港历史被重新改造，改造去一个乜嘢嘅方向呢？大家睇翻北部大都会区点解咁心急想画，就系、是、因为想用歌区建成嘅新城市啊，取代中环呢个 CBD 市中心啊，用深圳直辖市嘅形式嚟到管治香港，使到香港名副其实变成深圳南特区啊，呢、这个就系香港嘅未来，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呢？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